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8号，公元2002年5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墨尔本三万人聆听达赖喇嘛演讲，又一名西藏政治犯不幸逝世，中共加强对西藏闭关军事林展开镇压宗教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网络消息，流亡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18号起访问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将不会与他会面，而是在参加了东帝汶的独立仪式后访问中国，庆祝澳中建交30周年。同时谋求加深与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达赖喇嘛上一次访问澳大利亚是在1996年，当时联邦总理霍华德会见了他，但这次达赖喇嘛将不会和任何一名联邦内阁的官员会面，反对党领袖克林也不会见他，理由是他要出席东帝汶的独立仪式，返澳后无法安排时间。因此达赖喇嘛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会晤级别最高的政坛人物是联邦反对党副领袖。不过民间对达赖喇嘛访问的反应还颇为热烈，他在悉尼会议中心演讲的门票早已在前几天就售完，组织者还准备在场外设立大屏幕和扩音器。达赖喇嘛昨天举行的首站墨尔本演讲吸引了大约3万人参加，整个体育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这时组织的不启用周场的场馆，以满足特意前来聆听演讲人士的要求。达赖喇嘛谈到了在现在的物质世界中如何寻找快乐。达赖喇嘛说，物质设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快乐，西方社会中沮丧的人越来越多，就显示金钱卖不来幸福，但是每个人都有拥有快乐生活的权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对达赖喇嘛访澳发出了警告，称中澳现实关系良好，但敏感问题需小心处理。西藏独立的支持者对总理霍华德不会晤达赖喇嘛提出了批评，霍华德则辩护，上次达赖喇嘛访澳时已经会晤了他，这次则不必，况且他将出席东帝汶的独立仪式，然后访问中国，在日程上无法安排。霍华德这次访华除了讨论地区和国际问题外，重点是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商讨双边关系和加强合作。霍华德此次访华除了要推进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外，还希望能为澳大利亚的能源公司赢得一项260亿澳元的为中国提供天然气的合同。目前澳大利亚的能源公司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同类公司的激烈竞争，因此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还将由国家关系来决定。霍华德在明天抵达中国前已明确地表示，希望能借此第三次访问中国恢复一年一度的安全对话。两国间的对话在1997年开始，但在2000年因澳台关系问题而中断。另据路透社报道，佛教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发展很快，欢迎达赖喇嘛访问澳大利亚委员会主任马洛伊表示，澳大利亚民众对达赖喇嘛和他的弘法演讲有很大的兴趣。马洛伊说，只有两个人确定会缺席，那就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和反对党的领导人。据报道，达赖喇嘛访澳期间不会会见政府官员，霍华德也于上周六前往东帝汶参加独立庆典，于明天访问北京。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政府就对待和处理西藏的人权和宗教自由权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抨击和强烈的谴责。对此，中共当局一直采取歪曲史实的手法，对外宣称西藏人民已经脱贫，充分享受着平等的权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权利等等。但是事实上，中共当局完全剥夺了僧侣们的基本信仰权，对从事任何宗教活动进行严重的干涉。近来又加强对没有寺庙的僧尼在山上闭关修行之时展开各种教育活动，并加强管制他们的任何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正发来消息，根据一位近期流亡藏人原在西藏山南专区桑叶寺清空山闭关修行的资深栏目透露，近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管制在西藏各寺庙和尼姑庵举行的各种佛事活动，并在每年定期举行的爱国爱教宣传教育活动中还将法治教育定为宗教管理制度的首要条例，对僧尼们多次展开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同时，强迫僧尼学习并通过法治教育有关条例。这些接二连三的活动给僧尼们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消息透露人资政他们曾在西藏山南专区桑叶寺清空山居士林进行闭关修行时，中国政府就对当地所有闭关修行的僧尼进行严格审查，同时多次展开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以及新增添的法治教育活动，使他们的日常修行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据消息透露人指出，以前在桑叶寺清空山居士林闭关修行的僧尼们自身的伙食问题由其父母解决，同时靠拜山朝佛的僧俗群众们的布施。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对闭关修行者进行严加管制，同时禁止外界拜访者提供布施，使很多僧尼们被迫离开修行处。消息透露人资政他们表示，所有闭关修行的僧尼都遭受着生活的压力和精神折磨，所进行的苦修时常受到干扰后，使修行者变得无衣无食，被迫下山。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遇到这种困难后，去年同其他14名藏人踏上了流亡之路，但在途中遭到中共边防军的逮捕，关押在日喀则仰日监狱3个月，获释后托关系办成了一个通行证，经拉萨至扎木口岸逃到了尼泊尔。在消息透露人讲述初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感受时表示，在即将能拜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同时他将争取在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佛教圣地继续学习更广更深的佛教知识。
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与西藏流亡政府发出消息，相继被中国政府监禁长达27年的西藏全政治犯图登朗真因病治疗无效，不幸于本月17号在他的拉萨家中去世。图登朗真今年71岁，祖籍西藏三南达布地区加萨县，从小剃度入达布西住领司为生。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后，山南抗暴志愿军同达布西住领司院在政教事业上有着密切的来往，图登朗真也是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为此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并判处他20年有期徒刑，被监禁在位于拉萨的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詹省监狱中。1964年他被转移囚禁在位于西藏林芝的扎木监狱中。1980年刑满获释的他居住在甘丹寺里，此后移居在拉萨大报师。1986年奉命从大报师前往布达拉宫前右侧扎日卢布斯担任供灯师。同年
前往印度尼泊尔探亲朝圣，返回拉萨后继续从事西藏独立事业。1987年，图坦朗真将已故西藏全政治犯丹布奎琼所著的部分关于西藏问题真相的函件通过外国观光团寄到境外。1987年9月27号、10月1号，拉萨藏人举行抗暴起义时，他同已故西藏前政治犯屈兹美朵就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合法拥有独立自主国家为题发表及散发了复印传单，并且向927抗暴起义的同仁致函以资鼓励。图坦朗真第一次刑满释放后长期从事西藏独立运动，中共公安在草西他的家时发现了大量复印器具以及传单。于1987年12月16号，他以反革命策划宣传罪遭到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分区的拘捕。1989年3月，在自治区公安四处搜容审查。1989年4月19号，他同丹波佩珠、屈兹美朵在自治区第一监狱中被隔离监禁。1989年5月9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反革命宣传策划罪判处图坦朗真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同时，丹波佩中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于1989年6月9号被正式监禁在自治区第一监狱4排6组，接受劳动改造。在狱中，饱受各种虐待和折磨，身患各种疾病。由于各人权观察组织和国际各界的强烈呼吁和施加的压力下，1995年3月份，中国政府提前释放了西藏政治犯约鲁达瓦茨、斯旺、琼达和图坦朗真。刑期未满获得提前释放的图坦朗真，在社会上受到各种压力与监视，行动和言论自由受到时常的干涉。由于身患各种疾病，医治无效，他于2002年5月17号在拉萨的家中逝世。为了怀念这位杰出的西藏前政治犯，设立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于前天下午召集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一位潜逃西藏流亡到印北的参加烛光游行活动的藏人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好，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是从西藏过来的。
啊，你为什么要参加今天由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组织举行的烛光游行活动？
因为我是个西藏人，但是这不仅仅是个西藏人，为了我们的自由，西藏的自由，有很多人献上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去参加这样的组织是应该的。
那你认为举行这样的活动会对未来什么释放西藏政治犯呀等各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举行这样的活动将促进国际社会重视和支持西藏问题，以及呼吁此番西藏政治犯起到有力的作用。
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举行这今天的这个烛光游行活动，为了什么？
为了纪念我们在西藏政治犯，所有的政治犯，并且在今天这里举行的主要有图坦朗真，今年71岁，59年开始不断地为西藏的自由而斗争，在他的一生中被中国监禁了长达27年，在这27年里，他在监狱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折磨，释放后身患各种各种病，不幸于今年5月份，就是在昨天5月17号。早上在拉萨去世。我们为了纪念他伟大的爱国精神，为西藏的自由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今天流亡在印度北部的藏人们特别举行烛光仪式活动，主要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谢谢您接受我台的采访。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